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星期五同一时间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经过这一周的学习和生活，是不是很期待萨萨哥哥和姐姐们的故事呢？那么就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故事天地吧。
忠实的约翰。当约翰来到城堡的大院时，看见一口井边站着一个漂亮的少女，她提着两只金桶在井里打着水。就在少女担着金光闪闪的水桶转过身时，她也看到了这位陌生人。她问：“你是谁？”约翰走上前去说道：“
我是一个商人。”
说完，他打开他的篮子，让他看到篮子里的东西。少女一看，惊奇地叫道：“哇，多么漂亮的东西啊！”他放下水桶，把一件又一件金器看过之后说道：“我们国王的女儿最喜欢这些东西了，真应该让她看一看，她一定会把这些全部买下的。”说完，他牵着他的手，把约翰带进了王宫。公主看过他的东西后，非常兴奋地说道：“天哪，简直太漂亮了，我要把它们全部买下。”忠实的约翰说道：“
我只是一位富商的仆人，我带的这些和他放在船上的根本算不了什么。他那儿还有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最精致最昂贵的金质工艺品呢。”
公主听了之后，兴奋地要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拿上岸来，但他说道：“
要拿的话，至少要不少天才能卸完，因为太多了，就是你们这里最大的房间也放不下呀。”
他这一说，公主的好奇心和愿望越发大了，忍不住说：“请带我到你们的船上去吧，我要亲眼看看你们主人的货物。”忠实的约翰非常高兴，引着他来到岸边。当国王看见他时，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情不自禁地迎了上去。 忠实的约翰来到船尾，找到了舵手，令他马上起航。
张满风帆，他喊道，让船在波涛中像鸟儿一样的前进。
国王把船上的金制品一件一件地拿给公主过目，其中有各种各样的碟子、杯子、盆子和珍宝异兽等等。公主满心欢喜地欣赏着每一件艺术珍品，一点也没有察觉船已经开走了。几个小时过去了，看完所有的东西后，她很有礼貌地对这个商人表示了谢意，说他应该回家了。可当他走出了船舱，来到船头时，才发现船早就已经离开了。此刻船正张满风帆，在茫茫的大海上飞速航行。公主吓得尖声叫道，上帝呀，我被诱骗了，被拐走了，落进了一个流动商贩的掌握之中，我宁可死去。但国王却拉着他的手说道，
我不是一个商人，我是一个国王，和你一样出身于王室，很抱歉用这种方法将你带过来，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当第一次看到你的画像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昏倒在地。
金乌公主听完后才渐渐地放下心来。两个人经过交谈和了解，公主也很快便倾心于他，愿意嫁给他做妻子。但就在他们在茫茫大海上航行之时，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这天，忠实的约翰正坐在船头吹他的长笛，忽然他看见了三只乌鸦在空中向他飞过来，嘴里不停地叽叽喳喳。约翰懂得鸟语，所以他马上停止吹奏，留心地听着乌鸦之间的对话。第一只乌鸦说，他去了，他赢得了金乌公主的爱，让他去吧。第二只乌鸦说，不，他这一去依然得不到公主。第三只乌鸦说，他这一去一定能娶到她，你看他们两个在船上并肩在一起亲热的样子啦。接着第一只乌鸦又开口说道，那又有什么用，不信你就看吧，当他们登上岸后，会有一匹红棕色的马向他们跑来，看到那匹马，他肯定会骑上去，只要他骑着那匹马，那马就会载着他跳到空中去，他就再也别想见着他的爱人了。第二只乌鸦说道，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但有什么办法能够救他吗？有，当然有，如果有人坐上那匹马，抽出插在马鞍里的匕首将马刺死，年轻的国王才能得救，可有谁知道呢？就是有人知道，又有谁会告诉他呢？因为只要他将此事告诉国王，并因此而救了国王的命，那么他的腿从脚趾到膝部整个都会变成石头。第二只乌鸦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我还知道别的呢，尽管那马死了，国王还是娶不到新娘，因为当他们一起走进王宫时，就会看到睡椅上有一套新婚的礼服，那套礼服看起来非常漂亮，就像用金子和银子编织而成的，其实那都是一些硫磺，只要他穿上那套衣服，衣服就会把他烧死。第三只乌鸦说，哎呀呀，难道就没救了吗？
哦，有，有，当然有，
如果有人抢上前去抓起礼服把他们扔进火盆，年轻的国王就得救了，但那又有什么用呢？要是有谁知道并告诉了这个人，他按照这种方法救了国王，那他的身体从膝盖到胸部都会变成石头，谁又会这样干呢？第三只乌鸦说道，我还知道的多一些呢，即使礼服被烧掉了，国王依然娶不成新娘， 因为在结婚典礼之后，当舞会开始时，只要年轻的王后上去跳舞，她马上就会倒在地上，脸色苍白的像死人一样。不过这时若是有人扶起她，从她的食指中吸出三滴血，年轻的王后就得救了。但是有谁知道这些，又将方法告诉这个人，那个人从脚尖到头顶都会变成石头的。说完，三只乌鸦便拍着翅膀飞走了。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萨瑟哥哥讲楚汉的时间了。从这期开始啊，我们会以这个几期的时间着重的讲一讲当时秦朝的大将章邯与楚国的大将项羽之间的战争的争夺，也就是后来为所有人们所熟知的巨鹿之战，又称破釜沉舟战巨鹿。那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我们的破釜沉舟战巨鹿的上集。记得上期呢，我们讲过章邯啊已经被当时的秦朝的皇帝秦二世胡亥啊任命为上将军，统领所有秦朝兵马准备出函谷关与诸侯一战。因为当时的秦朝呢已经是狼烟四起啊，诸侯国们都趁势复国了，所以秦朝的这个大一统的局面已经不存在了。章邯这个时候那是忧心忡忡啊，因为他的敌人不仅仅是他面对的诸侯国，他后面的丞相的权臣赵高也是他的敌人，因为赵高并不希望章邯啊建立更多的功劳。所以呢，章邯在前后矛盾之下出征了。这时候章邯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叫做英布，英布呢原来是骊山给秦始皇修陵寝的囚徒，就这个英布啊是囚徒出身，就是在监狱里的犯人出身。但是呢，秦朝当时为了能有足够的人马出征啊，就大赦天下，于是这个英布啊也就随章邯上了战场。英布的这个表现果然没有让章邯失望，出函谷关第一仗打败了陈胜吴广的先锋周文，周文呢那是被杀得丢盔弃甲，一仗即溃，陈胜吴广这时候都傻了。这个时候起义军内部呢已经不团结了，于是陈胜吴广那是被打得一泻千里啊，就被彻底的打败了。 这个时候，陈胜武馆呢就踏上了逃亡的道路，章邯也因此一战成名。在打败陈胜武馆之后，章邯就把他的箭对准了下一个目标，那就是赵国。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赵国的历史啊。赵国呢是春秋战国时期非常非常的强的一个大国，赵国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的这个周围。赵国最著名的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而且赵国也出过非常非常著名的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还出过非常非常著名的大将李牧啊。李牧当年也是打匈奴的名将，秦朝的时候打过匈奴，汉朝的时候也打过匈奴，李牧是这个战国时期打匈奴的名将。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后，赵国一直都非常强悍，但是呢再强悍也强悍不过秦国，所以秦国灭掉了赵国。这个时候赵国呢已经在当时赵国两位重臣，一员叫张耳，一位叫陈馀，张耳是文臣，陈馀是武将，扶立了这个赵王歇。这赵王他这名字叫歇，所以叫赵王歇。这个赵王歇呢已经当上赵王，但是这个刚刚当上皇上没几天，最后张耳和陈馀两个人立刻跑来向赵王禀告，就说道：殿下不好了，章邯打过来了。赵王说：啊，章邯打过来了，这哎呀，寡人才当了几天的王啊，章邯，我的天哪。但是这个时候啊，他们已经忘了楚国也已经复国了。楚国在项羽的叔父项梁的拥立下啊，项梁拥立当时的楚王，这个叫芈，什么一个姓芈的楚王。所以呢这个姓芈的楚王啊委任项梁为上将军啊，这时候项梁，项羽呢也随叔父一起出征。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得到了秦军呐、围困这个赵国，当时赵王在巨鹿这个地方，秦军已经把巨鹿四面围城，围的水泄不通，水泄不通。当时章邯的战术叫围城打援，只要有诸侯国赶来救援巨鹿的话，那章邯就以他的十万精兵就会围城打援啊，打败这些援军。但是项羽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项羽向他叔父进言，就说了：叔父啊，我建议我们还是要出征啊，赵国被围没有不救的道理。于是项梁也想，就说了：这倒也是啊。突然席间有一人哈哈大笑，项梁转头一看，原来是谋士范增。范增就说道：禹将军所言有理啊，项梁公，我建议我们还是出兵吧，这样的话也可以重振我楚国的雄风嘛。于是项羽也说的对呀，这个范大人言之有理。于是呢项梁就向楚王进言，当然楚王就是项王立的嘛，对吧，楚王就是项梁立的嘛，所以呢楚王肯定是听项梁的。于是楚王下令项梁率军出征。这个时候其实秦朝啊，秦军的章邯已经早就有所准备了。章邯知道项羽要来，所以呢他也是一边的构筑防御工事，一边的准备与项羽决战。这个时候好像大战就一触即发了，但谁知在大战的背后也会起更多的波澜。好了，小朋友们，萨瑟哥的故事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但是萨瑟哥哥有个问题呢要问问大家，为什么章邯一定要与项羽决战呢？
什么话也没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萨萨哥哥讲古诗词的时间了。今天萨萨哥要为大家带来这首古诗啊，那是非常著名的一首，这正好啊与我们之前讲到的楚汉相争的故事有关。没错，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刘邦，大风歌汉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呢拢共只有三句，但是却是流芳百世的一首名诗。这首诗的意思啊大概就是这样的，大风的使劲儿吹啊，浮云飞扬，刘邦啊，刘邦统一了天下，衣锦还乡。他又发了，他发问了，他这么问的，他说的是怎样才能得到勇士呢，为国家镇守四方。所以从这首诗小朋友们可以看到一些伏笔，就是刘邦最后一统了天下，造就了400年的大汉王朝，连现在中国的主体的民族汉族的这个汉字也是从汉朝来的。但是刘邦这一路走的并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刘邦作为一个从非常非常底层出身的一介布衣帝王，他面对的是无数个敌人。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刘邦呢现在已经是沛公了，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刘邦已经是沛公了，但是从沛公到皇帝是一段看似很近但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好了，小朋友们，听完了萨萨哥哥的解释，那就再和萨萨哥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吧。大风歌汉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我是萨萨哥哥。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又到了我们本期栏目的尾声了。萨萨哥哥希望小朋友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也希望小朋友们带着全新的快乐的心情去迎接下一周的学习和生活。那就让我们每星期五同一时间 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小乐园栏目，不见不散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哎，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